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你是那位配得我们一切称颂赞美的主。主啊，你的恩典是何其的长阔高深。主啊，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的感恩啊，我们也恭敬把今天所要传讲信息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让我们能够领受主灵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我们恭敬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好，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要认识属灵的恩赐。有一个故事提到，有一位信徒有一天到了这个教会的牧师馆去按门铃呢，要找牧师啊。牧师开门出来的时候，那位信徒呢就跟牧师说：“牧师啊，圣灵感动我要向你借100元啊。”牧师说：“哦，请你等一下。”接着牧师就回牧师馆里面，没一会呢，牧师又出来了，但是他的手上呢没有拿钱啊。他告诉那位信徒说呢：“刚刚圣灵跟我说不用借钱给你啊。”你讲圣灵真的告诉那位信徒要向牧师借钱吗？你讲圣灵又真的告诉那位牧师说不必借钱给那位信徒吗？不可否认的，我们看见圣灵的确会对人说话，他会吩咐人，他会感动人去做一些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看见今天有些人假借圣灵的名义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一方面我们不可以随便说这个什么事情是圣灵的感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不可以随便听信别人所说的所谓圣灵感动他的事情每当我们谈到这个圣灵恩赐的时候我们似乎是很熟悉，但是呢也很陌生。所以呢常常有人会误用或者是乱用这个恩赐这个名词我们常听人说，就是说某某人很有传福音的恩赐某某人很有讲道的恩赐某某人很有爱人的恩赐还有说某某人很有探访的恩赐，甚至于某某人很有独身的恩赐，还有人呢讲到某某人很有睡觉的恩赐还有吃饭的恩赐插花的恩赐都有虽然不管我们拥有任何什么的恩赐，都是神所赐的但是有些的才能是不能跟属灵的恩赐混在一起来谈的。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都有做事情的能力但是呢属灵的恩赐呢是在基督里新造的，所以基督徒有天然的能力，也有属灵的恩赐这两种。换句话说，基督徒一方面可以使用天然的能力去完成了一些的事情但是也可以使用属灵的恩赐，以基督的名义去参与服事只不过呢，有时候这种与天俱有的这个天赋或者是后天培养的这些才干，跟这个属灵的恩赐呢，有时候不容易区别有时候会好像混在一起。所以呢，这个神学家巴科呢，他就说呢，有时候一种非常平凡的才干能力呢，可以被神转化为一种属灵的恩赐。他说，有时候我们的一些才干能力是可以被神使用，他可以把它转化成属灵的恩赐。但是有时候一个基督徒，他虽然有很好的能力呢，但是神却不用他这样的一个能力来参与服事的所以其实不只是今天的信徒会误用或者乱用这个属灵的恩赐，我们看见就连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也是如此。所以呢，保罗在这里才会写哥林多前书的这一段书信来告诉他们来教导他们这方面有关属灵恩赐的事情 啊，我们看见不只是哥林都教会有这个问题，在教会的历史里面，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啊，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所以呢，我们也要对于啊属灵的恩赐有正确的认识，这样一来呢，啊，才不会对教会或者个人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什么是属灵的恩赐呢？属灵的恩赐直接翻译就是属灵的事，或者说是圣灵的事。可见属灵的恩赐是跟圣灵有关系的，是圣灵所发动的，是被圣灵引导或者是充满的事情啊。保罗在这里的第八节到第十节呢，他就举例说明什么是属灵的恩赐。在这里他提到啊，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医病、行异能、做先知、说方言，还有翻方言的这个恩赐。然后你继续读下去到28到30节，这里他再一次提到医病、行异能、做先知、说方言和翻方言的恩赐。如果你去读保罗书信的话，他不只是在这里提过这个属灵的恩赐，在罗马书12章6到8节的那里他也提到过属灵的恩赐。他说到这个说预言、做执事、做教导、做劝化、施舍的、治理的、怜悯人的恩赐啊。然后你再看以弗所书5章第11节，那里又说到这个啊，使徒、先知、传福音的，还有牧师跟教师。如果你去比较这些书信里面所提到的这些属灵恩赐的话，你就会发现保罗每一次所提到的属灵的恩赐大多是不一样的，有些比较详尽，有些比较简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啊？他之所以会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他每次只是举例说明，他没有要把所有的属灵的恩赐都列出来。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就是说，他每次列的这些属灵恩赐的内容呢，都是跟他在那一卷书里面所要传递的信息有关系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在罗马书里面他所提到的属灵的恩赐呢，就比较广泛啊，是跟一般教会侍奉有关的一些恩赐。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他所提到的那些的恩赐呢，就比较狭窄，主要是跟传福音还有教导有关系的。那么在哥林多前书这里他提到的这些属灵的恩赐，他特别强调一些超自然的属灵的恩赐，像是医病、行异能、做先知、说方言，还有翻方言。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到14章当中所说的这些属灵的恩赐啊，它其实是有针对性的，它是针对于这些超自然的恩赐啊。所以后面他会特别针对两件事情来谈论这个事情，一个就是做先知、说预言，还有一个就是说方言，这两件属灵的恩赐。这个以后我们会再来谈论这件事情。那么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保罗在这里之所以会谈论啊，特别的谈论属灵恩赐这件事情，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对于属灵恩赐的认识不清，以至于导致教会里面许多问题的产生，所以他有必要在这里啊，来教导他们，让他们对属灵的恩赐有更清楚的认识，以便能够解决教会里面所产生的这些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为什么需要认识这些属灵的恩赐。第一个呢，当然是关乎恩赐的使用啊。一个人要对属灵的恩赐有正确的认识，他才能够正确的使用属灵的恩赐。我们看见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当时他们高举某些的属灵的恩赐，所以有些的信徒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呢，他们就会特别的去追求那些的属灵恩赐。 但是呢，却忽略了自己本身所有的这个属灵的恩赐。因此呢，他们不但没有好好的去运用自己所领受的这些属灵恩赐，而且可能还误用了属灵的恩赐。那么从近代的这个灵恩运动里面，我们也看见有类似的现象产生。我们看见有些人他会特别强调医病的恩赐，对不对？会特别强调说方言的恩赐。甚至有些人会认为只有说方言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标记。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之所以会重生得救，并不是因为他会说方言，而是因为他信靠主耶稣。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个错误的观念所影响。今天也有，我们也看到有些人会特别强调这个讲道的恩赐，以为讲道呢才是最重要的服事。受到这些观念影响的人，他们就会去追求这方面的事情。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即使圣经里面根本就没有直接谈到这个讲道的恩赐这件事情，只有谈到做先知的做先知的恩赐。那么我们看见和合本圣经有时候把它翻译为做先知讲道。那么其实做先知讲道的讲道这个字呢，是翻译的人自己把它加进去的。这是这个翻译圣经的人出于他对圣经的理解把它放进去的。另外我们也看见有的人会觉得这个传福音的恩赐特别重要，每一个信徒都应该要有这样的恩赐才算是真正的基督徒。虽然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去向人传福音，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有传福音的恩赐。今天就是因为在教会当中，有的人太过于强调某一种的恩赐，所以呢我们也看见有时候有一种的特别的现象，就是说可能有某些教会的人，他们会一窝蜂的去做宣教士，因为他们强调宣教士最好才是最合神心意的然后也有，我们也看见有些教会的人一窝蜂的去这个念神学教神学然后我们也看见有些教会的人一窝蜂的去说方言或者是讲预言这一类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恩赐呢未必是相同的，所以呢我们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某种的属灵的恩赐，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我们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属灵的恩赐然后把它运用出来，这个才是最要紧的事情。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了解自己有什么样的属灵的恩赐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少谈到这一类的事情那么传统的方法呢，其实是类似于现在我们做这种倾向测验的这种问卷的调查。那么这种问卷的调查，其实它是假设你对自己非常的认识，但是其实大多数的人呢并不是对自己那么的认识，有的人可能对自己太过乐观，有些人可能太过悲观所以看出来都会不一样那么教会里面的服事呢，我们也看见就是说不一定与某一种的恩赐呢是完全匹配的许多时候我们看见有些的服事可能需要许多不同恩赐的一个搭配才能够去做成的那么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 Timothy Keller 他说，当三个事实汇聚到一起的时候，我们便感知到神的呼召他说到有三个事实，第一个就是吸引力我对人类的需要有什么样的触动，什么吸引我，我对什么充满感情那么第二个事实就是能力， 我自认为或者别人说我擅长什么。第三个呢，他说是机会。对于服侍什么样的门是对我敞开的，或者什么事情是需要我去做的。他说当这三个事实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已经装备你，神已经呼召你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服侍。那么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过程也可以呢被应用到想找一份的工作，或者说做生活里面的一些重要的决定。但是我们如何能够把它应用到我们教会的服侍里面呢？他建议说呢，在教会里面呢，应该要先应用第三方面，也就是机会。换句话说，他说先需要在教会里面呢去寻找这个机会，然后去参与这个服侍。从参与服侍当中呢去找到自己的这个属灵的恩赐。所以呢他说到要找到这个属灵恩赐的这一个方法呢，就是要去尝试许多不同的事情，然后才能够真正了解自己的长处是在哪里。所以呢，这是他的一个建议。那么同时他也说到呢，先不要看最吸引自己的事情是什么。虽然有些服事可能很吸引你，但是如果你太快被这些的服事所吸引的话，那么你可能会没有注意到真正神所给你的属灵恩赐是什么。他说只有在服事里面透过这样服事的机会里面，才能够去发掘呢这个自己真正的属灵的恩赐所在。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也要小心谨慎的借着祷告去寻求神的带领。那么当神有给你什么样的感动指示去使用的你的恩赐的时候呢，你就要去使用，你就要去参与。因为只有在实际的参与里面，才能够发现你的恩赐到底是什么。此外呢，我们也应该对圣经里面所讲到的一些属灵的恩赐呢有一些的认识。那么这些的认识都能够帮助我们去发掘这些的属灵的恩赐。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就提到一些属灵的恩赐。他所提到的第一个是智慧的言语。那么在这里的智慧呢并不是指一般的智慧。在这里的智慧，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三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到的智慧是指到神所启示的十字架的救恩的真理。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不但会接受这样的一个真理，而且他也懂得把这样的一个真理应用在他的生活里面。换句话说，智慧的言语就是根据神的启示而将它应用在生活里面的这个亮光。那么这些的亮光可以帮助人活在神的旨意当中。这就是智慧的言语。那么第二个恩赐呢是知识的言语。这个知识呢是根据圣经的教导明白神的教训。那么这种知识不只是说对圣经在知识层面上的这个理解而已，它更是对神的一种认识。那么这些的知识呢，这些知识的原因可以帮助人懂得怎么样行事为人。第三个他讲到信心的恩赐。信心的恩赐也在这里不是指那个得救的信心。也不是指一般的这种信靠。这个信心呢是指能够移山的那种大的信心。那么第四个是医病的恩赐，我想这个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就是说有生病的人可能透过这个人可以经历到神的医治。那么第五个就是讲到这个行异能的这个恩赐。那么这个人可能有时候会可以行神迹之类的这类的事情，那么是一般的人所不能做到的一些事情。那么第六个就讲到这个做先知的恩赐。 那么先知的恩赐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一般可以分成两类，一个就是旧约的先知，他们就是把神的启示把它宣讲出来啊，他宣讲的内容通常会包括对当时听众的信息，还有也有可能是对将来的这个预言。那么另外一类就是新约的先知，那么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呢，最主要应该是讲到这一类啊，这一类呢最主要是能够正确的解释神的话语，让听众听了能够得到造就帮助。换句话说，今日的先知最主要是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把神的话应用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翻译圣经的人啊，会在先做先知的后面又加上讲道的原因啊，所以做先知讲道。那么第七个属灵的恩赐是辨别诸灵的这个恩赐。那么这个恩赐就是能够分辨有一些的表现啊是出于神的啊，有些的表现是出于啊不是出于神的，可能是出于人的，或者是出于撒旦魔鬼的啊。那么做这样的一个分辨呢，可以让人不要受到迷惑啊。那么第八个恩赐是说方言的恩赐，但这个就是可以啊，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说自己没有学过的语言啊，那么借着这种方式可以传达神要传递的这个信息，让人得到造就。那也有可能是讲到天使的言语啊，天使的言语如果能够翻译出来呢，也能够让人得到救。那么最后他提到方言的恩赐，就是能够把那些方言翻译出来，让人能够听得懂啊。所以我们除了要认识到这个属灵的恩赐是跟我们的这个恩赐的运用有关之外呢，另外一个啊，这个也是关乎到啊教会的这个合一啊。那么要认识这个属灵的恩赐呢，才能够促进教会的合一。从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哥林多教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一开始就讲过了，有结党纷争的问题啊。我们也谈到过有些的信徒因为他自己的知识啊充足，他就轻看某些的信徒，这些呢都会破坏教会里面的合一。那么这些问题的产生，那么都是跟对这个属灵恩赐的认识有关系的啊。所以呢我刚刚也提到过，因为有些人呢特别的推崇某种的恩赐，他们就去追求那方面的恩赐，然后就排斥没有这样恩赐的人，所以呢就造成教会里面的这个不合一啊。所以有人就曾经这样想过啊，他在想，如果保罗当时不写哥林多前书啊，来教导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可能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就有保罗的宗派啊，彼得的宗派，亚波罗的宗派产生啊。其实对于属灵恩赐的这个误用或者是误解呢，那么对教会啊造成的这个危机呢，其实都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呢，如果教会要能够合一的话，对属灵的恩赐有正确的认识是必要的一件事情啊。我自己啊，其实听过有许多的教会，因为教会里面因为属灵恩赐的啊看法不同，所以呢就造成分裂的事情产生啊。我不只是听过，我还亲身经历过，我待过那样的教会啊，在那个教会里面，因为牧长跟同工们的对于属灵恩赐的看法不同啊，所以教会就分裂了。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是不容我们忽视的事情。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自古以来呢在教会里面都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危机，那就是以属灵的恩赐来决定一个人的权柄，或者是决定一个人是否属灵啊。有的人可能口才特别好，能说善道，或者是他被认为拥有某种特别的恩赐，好像医病的恩赐， 或者是行异能的恩赐，所以呢就是特别吸引人来跟从他。但是呢许多人却不看这些人他本身的品性道德到底是如何，他所讲的合不合乎真理，所以就把他们捧为领袖。结果不但对教会造成负面的影响，甚至于有些呢就演变成异端邪说。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对属灵的恩赐有正确的认识，以免落入这样的一个危机当中。我们之所以要认识属灵的恩赐，除了是它是关乎恩赐的运用，它是关乎教会的合一之外呢，还有一个是关乎聚会的秩序。要认识属灵的恩赐，才能够帮助我们维护聚会的秩序。如果你继续读哥林多前书，继续读下去的话，你就会发现说方言没有被翻译出来的问题，是哥林多教会里面当中的一个主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影响教会的合一，而且也影响到教会聚会的秩序。所以唯有当他们能够对这个属灵的恩赐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够帮助他们解决这个教会秩序的问题。那么基督徒应该要对属灵的恩赐有什么样的认识呢？第一个就是每一个信徒呢都有属灵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上半节，他说到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在这里讲到个人，个人就是每一个人，所有的人不但是在这里提到，圣经在别的地方也有提到让我们看见这个属灵的恩赐呢不是只是某些人才有的，是每一个信徒都有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今天当我们去找人参加服事的时候有些人呢他们会说让我祷告看看，让我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再决定要不要参与服事。这个说法本身呢没有问题的有些的服事的参与应该好好的向神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再参与。但是我们也看见有些人祷告来祷告去，然后都祷告不出一个结果如果是这种情况呢，那么就是有问题的，可能祷告只是他的一个借口。今天我们也可以看见，当我们去找人参与服事的时候，有的人会说我没有这方面的恩赐，所以呢没有办法参与该项的服事。这也有可能是事实，而且我们都应该按照恩赐参与服事。但是呢如果不管人 找他参与任何的服事，他都说我没有这方的恩赐那这个就是借口了因为神给每人都有恩赐，所以在信徒的团体里面应该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可以参与服事的地方。因此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去发掘自己属灵的恩赐到底是什么，并且运用这样的一个恩赐积极的去参与服事，这样一来才能够达到神赐给你属灵恩赐的这个用意。所以今天如果有人不去运用这样的恩赐的话，那么不但是浪费神所给你的这样的一个恩赐，而且也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应当去发掘自己属灵的恩赐然后好好的去运用自己的属灵的恩赐。这样一来不但是在现在你可以发挥你的功用，而且在将来你也可以能够向神来交账那么属灵恩赐，对属灵恩赐的第一个认识就是信徒的属灵恩赐是会有所不同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六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 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在这里我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特别注意到，这里有一个字一直重复出现的啊，就是分别啊，然后后面当然还有一位啊，我没看见分别，这里分别是说什么？不同、差异啊，所以我们看见信徒的属灵恩赐是有不同的，是多种的，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多元化的，不是单一的，不是都是一样的啊。今天我们看啊，我们看完影片之后啊，在看完影片之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这个接着后面呢，他会换一大串的人名，对不对？还有什么公司单位的名称，对不对？上面会列出什么导演啊，导演是谁？制作人是谁？编剧是谁啊？技术指导是谁？什么什么灯光效果啊，服装造型什么，很多等等。但是通常我们只会记得什么主要的原因是谁，因为他们是荧幕前的，做荧幕前的工作啊。虽然是这样，但是啊，这个影集之所以能够完成，不是光靠这些荧幕前的演员就行了，乃是后面有许多幕后的人，他们运用他们的恩赐才能通力合作才能够完成的。所以如果有不懂演戏的幕后人员，他硬要说我要做演员，我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那么一来呢，就会问题多多啊，而且没有办法制作出好的影片来。同样的，属灵的恩赐的应用也是类似如此。信徒拥有各种不同的属灵的恩赐，所以每个信徒应当要按照自己啊所拥有的这个恩赐来服侍，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各尽其职的果效啊。如果拥有幕后恩赐的人硬要做台前的服侍的话，那么不但达不到那个果效，而且会制造出许多的问题来。因此呢，每一个信徒都应该认识自己的恩赐啊是什么，而且要认识到这个恩赐，每个人恩赐可能都是不同的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羡慕别人拥有什么样的恩赐啊，想要跟别人一样啊，想要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啊，不需要啊。另外呢，也不要因为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恩赐呢，就去排斥没有这样恩赐的人啊。从近代的灵恩运动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许多的教会就是因为某些恩赐的应用，或者是针对这个恩赐的重要性起的这个纷争，所以呢就分门别类。这个实在是没有必要的事情。既然神给每个人的恩赐都有所不同，那么我们就不能够排斥啊别人的恩赐，不能够排斥那些跟我们恩赐不同的人。相反的呢，我们乃是要去接受、接纳这些啊跟我们不同的人。那么当时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我刚刚已经提过，他们就是高举某些超自然的恩赐，所以保罗才会列出这些属灵的恩赐。但是我们看见神并没有这样的来区别，在神的眼中，不管是超自然的属灵的恩赐还是不是超自然的属灵的恩赐啊，都是一样的。所以信徒不应该去高举任何的属灵的恩赐啊。那么更何况啊，拥有超自然的属灵的恩赐呢，并不等于是属灵啊。不是拥有超自然的恩赐的信徒呢就比别人属灵，更何况并不是所有这个灵界超自然的现象呢都是来自于神。其实如果你去看的话，有许多非基督教的宗教里面呢也有超自然的现象， 有些的宗教讲方言的，我就曾经在电视上看过，那个法师啊，一为他们祈祷，下面的信众就开始讲方言了，也有的宗教有疫病的现象，也有的宗教有这个神灵的启示的，因此不要以为只要是超自然的现象，那么都是来自于神的，因为撒旦魔鬼他是属灵界的，我们要记住，他和他的爪牙都是有超能力的，他们也可以做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出来，来迷惑人。所以呢，千万不要被这些现象所迷惑。那么我们今天应当怎么样来做判断呢？其实在这里保罗也有提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这里，他就记载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可见一个人对主耶稣基督身份的认性，这个就是分辨是不是出于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如果是出于神的，他就会认信耶稣，认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他才会有圣灵的内住，有圣灵的人才会有属灵的恩赐，所以我们不要单单看外表的外在的一些表现，我们也要看这个人信仰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他是不是认信耶稣的，所以当我们能够去判断的时候，才不会被迷惑离了真道。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必须要对圣灵恩赐有认识，所认识就是属灵恩赐的目的呢，是叫人得益处的，所以在第七节他就告诉我们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那么虽然每个人的恩赐是有分别的，但是圣灵赐给人恩赐的目的呢，却是相同的，就是要叫人得益处，所以圣灵的恩赐绝对不是用来高抬自己，也绝对不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王国的，乃是要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要让人得到益处。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为了自私的目的来求恩赐，当然我们也不要去隐藏自己的恩赐 不被神所使用，因为只有当我们的恩赐被使用的时候，才能够叫人得益处。所以呢，我们都应当要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善用我们的属灵的恩赐，好叫别人得到益处。另外一个对属灵恩赐的认识是，属灵的恩赐的赐予是神的主权。所以在十一节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这里讲到随己意，原文有选择跟决定的意思。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恩赐，神要赐给人的这个恩赐呢，神有绝对的主权。在这里讲到圣灵，圣灵就是神，神有绝对的主权，他按照他的心意将恩赐分给不同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之所以会得到属灵的恩赐，并不是因为他配得，或者他比别人特别好，而是神的旨意，神的主权，人无权去过问神要给谁什么样的恩赐。另外我们也看见，就是说一个人得到属灵的恩赐呢，既然就是神赐的，是神的主权，那么我们得到什么样子恩赐，就没有什么好夸口的， 我们也不能够因为自己有什么恩赐就轻看没有这样恩赐的人。所以呢，我们看见信徒所得的不同的属灵的恩赐，在这里我们看见它是来自于同一个源头，虽然恩赐有不同，但是来源却是相同的。所以我们看见其实当我们在运用属灵恩赐的时候，那么既然都是同样来自于神的，当然它就是要带来合一，而不是要带来分裂，不是要造成混乱的。所以如果任何的恩赐叫人混乱，叫教会不合一，那个不是属灵的恩赐。只有叫教会合一的恩赐才是属灵的恩赐。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属灵的恩赐，那么这个是近代教会里面颇受争议的一个话题，但是跟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关乎到我们灵命的成长，这个是关乎到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所以我们无法避免不去谈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对属灵的恩赐有正确的认识，而且也去好好的运用的话，那么它就可以帮助我们灵命的成长，它对于教会的建造也是有帮助的。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都能够认识到这个每一位信徒都有属灵的恩赐，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恩赐参与教会的服事。第二个要记住的，信徒的属灵恩赐是会有所不同的，所以呢，不要别人有什么恩赐我要跟别人一样，不需要。另外一个我们必须要接纳跟自己不一样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要因为他跟我不一样就排斥他。另外一个，属灵的恩赐的目的是叫人得益处的，所以当我们运用出来的时候，是为了叫人得益处的，不是为了我得到什么利益，不是私人的目的，是叫人得益处，所以要彼此配搭，叫人得益处。还有属灵的恩赐的赐予是神的主权，既然是神的主权呢，那么我们就要顺服神的主权。那么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主里面合一，来建造教会，那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都能够得到造就，得到益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不但拯救我们，给我们救恩，你也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恩赐，好叫我们能够来运用叫众人得益处。其实在当我们叫众人得益处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我们也是同样得到益处。所以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也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认清楚这个属灵的恩赐，好叫我们能够正确的运用，以至于主你的名被高举，众人能够因此得造就，得帮助。我们恭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到在主的手中，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去发掘自己的属灵恩赐，也能够好好的运用自己的属灵恩赐，好叫我们教会能够得到建立。主啊，感谢主给我们诸般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